调频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体育与健康节目。
体育世界风云激荡，
感悟生活，开拓视野，
耳听新资讯，眼观新世界，
扬帆新时代，领略新风采。欢迎收听
体育与健康。
老师同学们好，欢迎收听体育与健康节目。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体坛进行时，欧洲乒乓球单打16强赛，约奇克、韩莹成功卫冕；
男篮世预赛，中国男篮86-74击败伊朗男篮；
意甲女排联赛，斯坎迪奇客场3-2险胜米兰；
柔道欧洲公开赛波兰站，中国队夺2金1银6铜；
跳远世界冠军王嘉男赛季首秀夺冠；
滑雪登山世锦赛开赛，中国队摘历史首金；
体坛博览，羽生结弦的冰上表演礼物；
体坛观澜，中国霹雳舞向巴黎奋进；
生活百科，关于热水的小知识；
非凡五年师大答卷，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软件学院；
一周天气前瞻，了解桂林市本周末及下周的天气情况。
以下是详细内容。体坛进行时，纵览体育最新事。2月26号，2023年中国建设银行欧洲乒乓球单打16强赛在瑞士落下帷幕。斯洛文尼亚选手达科约奇克和来自德国的韩莹分别成功卫冕男女单打冠军。在女单半决赛中，韩莹4-0击败葡萄牙的邵杰妮，轻松晋级决赛。决赛的对手则是来自奥地利的索菲亚·波尔卡诺娃。在被对手1-1追平后，韩莹连胜3局，连续第二次获得该项赛事的冠军。
2月26号，在男篮世预赛的比赛中，中国男篮迎战老对手伊朗男篮。上半场，中国队落后3分。下半场，中国队的状态明显好转，赵继伟一记超远3分，外加4分卫士长传，助攻无前，帮助球队反超比分。同时，中国队的高强度防守让伊朗队的手感大幅下滑。末节，中国男篮将分差拉大至2位数，奠定胜局。最终，中国男篮以86-74击败伊朗男篮，迎来这个窗口期的2连胜。
2月27号，2022至2023赛季意甲女排联赛常规赛第20轮较量全部结束。朱婷和姚迪效力的斯坎迪奇客场3-2险胜上届亚军米兰。5局比分为25-22。26-28、25-22、21-25和15-7，力夺2分后，斯坎迪奇以16胜4负积50分的成绩坐稳次席，仍落后领头羊卫冕冠军科内利亚诺4分。首发出战的朱婷进攻38口19中，成功率达到50%，拿到本方第二高分19分。
2月27号，2023年柔道欧洲公开赛波兰站比赛落幕，中国柔道队夺得2金1银6铜，在今年首站国际比赛中表现不俗。中国队小将庄文娜、刘英威勇夺女子48公斤级和52公斤级金牌。在女子78公斤级比赛中，徐世妍与队友素心在半决赛相遇，最终徐世妍更胜一筹，获得银牌。素心获得铜牌。除此之外，刘奔、朱叶青、蔡奇、吴红桃、冯莹莹也分别获得铜牌。
2月28号，2023室内田径邀请赛第4站在四川省成都市西浦田径基地进行。新科世锦赛男子跳远冠军王嘉男开启赛季首秀，他在第2轮中跳出8.01米，确立领先优势。这也是整场比赛中出现的唯一一个8米以上的成绩，最终王嘉男顺利夺冠。另一位江苏队选手石宇豪以7.92米的成绩获得亚军，上海队的陶俊辉以7.88米排名第3。
2月28号，2023滑雪登山世锦赛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开赛。在女子 U20 组的比赛中，19岁的玉珍拉姆在资格赛和半决赛中均列第一，为中国队摘得滑雪登山世锦赛首枚金牌。她的队友索朗曲征获第四。女子 U18 组中，此前在本赛季青年世界杯首战包揽双金的中国选手次旦玉珍出现失误，位列第六。纵横东西，贯穿古今，
体坛博览，我们一起
博体坛，览世界。
博体坛，览世界。本期的体坛博览，一起来看羽生结弦的冰上表演礼物。日本著名花滑运动员、两届冬奥会男单冠军羽生结弦2月26号晚在东京巨蛋体育馆举行了名为礼物的个人冰上表演。这也是东京巨蛋体育馆首次举办花样滑冰表演。6分钟的练习结束后，音乐响起，身穿湖蓝色水波纹考斯滕的羽生结弦开始在冰面起舞。一连串旋转之后，他把右手高高举起，音乐戛然而止，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面对现场3.5万名观众，羽生结弦的礼物里究竟有哪些内容呢？他通过这场只限一次的冰上表演要表达什么呢？演出的前半部分是他自己在花滑生涯中遇到挫折时内心和大自然的对话，伴随着大屏幕上日、月、草等不断变化的自然景观，他为观众缓缓献上节目。
当然，中国观众印象最深刻的恐怕要数前半部分的压轴节目《引子与回旋随想曲》。表演这个节目之前，羽生结弦特意编排进了6分钟的练习，加上背景播报，让人仿佛穿越到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花样滑冰男子单人滑短节目现场。
北京冬奥会对羽生结弦来说是意难平的一届赛事。短节目中第一个四周跳意外跳空，使他短节目名次仅列第八，最终无缘奖牌。而在这次冰演中，北京冬奥会没能成功的后内结环四周跳稳稳落冰，后外点冰四周加三周连跳、三周半等跳跃动作都完美完成。
之所以选择北京冬奥会短节目的曲目，羽生结弦在演出后表示，这个节目讲的是一个抓住梦想的故事，但是在北京冬奥会时没能够完美呈现，所以他想现在抓住当时没有好好抓住的梦想，而仍然抓不住的梦想今后也会试着继续挑战。他把这样的寓意放进了这个节目里。
下半场以经典的曲目《歌剧魅影》开始，在通常认为体力吃紧的时候，他依然选择了四周跳和三周半开头的连跳等高难度跳跃动作。随后在去年底首次个人冰演序曲中广受好评的新编曲目《终将结束的梦》和以天鹅为主题的经典节目《星降之夜》将当天的演出推向了高潮。
返场节目是北京冬奥会表演滑的曲目《春来》和2018年平昌冬奥会夺冠的自由滑曲目《阴阳师》。这次冰演由羽生结弦本人担任制作总指挥，2个半小时所有12支曲目都是一个人滑完。他在演出结束后向记者们坦言，准备工作真的是困难一大堆。
面对演出的成功，他表示，虽然老实说还有一些问题，也会有要是当时这么做就好了的想法，但是礼物这个公演仅此一次，只有花样滑冰选手才能做到的一期一会的表演，一个个的都完成了。对此，羽生结弦感到非常自豪。
追踪时事热点，直击赛场内外，
聚焦体坛潮涌，纵览赛事风云，
体坛观澜。
观潮涌，听风云，本期体坛观澜，一起聚焦中国霹雳舞向巴黎奋进。 17岁的刘青衣身穿黑白宽松运动服，梳着利落短马尾，凭借充满力量感和叙事感的舞蹈表现，在近日举办的2023年霹雳舞首场奥运积分赛上，力克两位本土作战的世锦赛冠军福岛亚由美和汤浅亚美，摘得女子组桂冠，在日本主场升起了五星红旗，让刚成立不久的中国霹雳舞国家队迎来开门红。
面对本年度首场奥运积分赛，中国队派出三男三女阵容，除刘青衣摘金外，其他队员均晋级32强获得积分。其中曾莹莹在女子组成功晋级16强，自2023年1月9号中国霹雳舞国家队正式成立，队伍便马不停蹄展开冬训，着手备战今年各项奥运积分赛以及亚运会、世锦赛等重要赛事。此番首场奥运积分赛亮相，既是对冬训效果的一次检验，也是向世界展示中国霹雳舞实力的一次机会。
在2月25号进行的女子组决赛上，刘青衣再度站在日本名将汤浅亚美面前，这仿佛是4个月前韩国世锦赛决赛的画面重现。只不过这一次，刘青衣多了几分从容和放松，不仅动作套路展现得淋漓尽致，还特别在动作里设计了一个左掌右拳在胸前相抱的行礼动作，带有中国味儿的特殊定格动作令人眼前一亮。
据国家队工作人员介绍，冬训期间国家队请来了中国武术、中国舞蹈、现代舞蹈、瑜伽等项目的专业老师来给队员们上课，帮助他们在自己的套路编排中融入新元素。刘青衣表示，通过冬训，这次比赛整体从心态、状态和体力上都有了一定的提升。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会长尹国臣认为，此战赛事全面检验了中国霹雳舞队的冬训效果，体能支撑住了连续的鏖战，技能也得到了不断更新与完善。
此次奥运积分赛夺冠帮助刘青衣赢下1000积分，从当前形势看，他进入奥运资格赛的优势明显，同时基于近年来刘青衣在国际赛事上的优异表现，他也具备冲击巴黎奥运会直通名额的实力。对于其他几位队员，未来每场积分赛都是关键之战，把目标放在晋级16强甚至更远，或许可以增加进入奥运资格赛的可能性。
随着奥运临近，各国对于霹雳舞项目的重视程度有所增加，中国队走向巴黎奥运会的道路充满挑战。尽管国家队在女子方面拥有成绩出色的刘青衣，但目前仍属于一枝独秀的状态，容易受到冲击，特别是受到日本新生代和老一代的集团猛攻。此外，目前中国男子选手与处于世界第一集团的美国、加拿大、法国、日本等队伍还存在较大实力差距，因此不断从国际比赛中吸取经验，寻找适合的训练方向成为队员们的必修课。
据国家队工作人员介绍，接下来男选手会在保证个人舞蹈风格的基础上进一步升级技术难度，而女子方面，曾莹莹的训练重点会放在技术恢复方面，郑子妍则需要快速积累比赛经验，巩固基础，升级套路。刘青衣也透露了下一步的训练方向，他将会继续融入中国元素，巩固自己的技术，让难度再提高一个台阶，然后把体能练得更好一点。
早点，我也学会主动调闹钟，想要起得早点，以为独立就能把那生活的剧本读懂，自己当导演，不得不起为了和声表演，我开始笨拙打扮，随便的好看，没别人点赞，那衣服的搭配一直被他嘲笑很烂，我再也不会因为一点破烂消失，开始冷战最喜欢的饶舌团队，在去年解散。今天盖的那件外卖像不闹的，不会太差，请问让我胖得更快，不停的搬家，拖着家乡盖不了的拉的，那我这样 We don't see 一脚的风开始越来越多，但这点怎么能够不再多被镜头太吓到就爆了 pose， 见了 Kobe 把你出席包锁进柜子，就算不是历史低的，没人带着你的位置。
I just wanna be a candy only for you. Tonight we walk the street, I send my morning to you. I'll be all that you want to get you through all the day. I wrote this only for you.
Dear God, 我接受你对我全部的考验，我要你看我不就只有我接下来的表现。我把我头发剪得不像只停留在表面，把淤泥还有深度合并变成我的宝剑。等你来翻阅，但不会休息，我把爱无边的装一装出来的心意。其实真的没想靠着成就伟大工业，但我想把它上正在放着我的音乐。 I believe my brain keep burning, I come now but I'm waiting. Yeah, 哭着哭点我把它写进古典，你可以看着我的背影不要眨眼。我跑跑的速度太快，你会错过终点。我要对着一切的评委竖个指头摆个鬼脸。I believe my brain keep burning, I come now but I'm waiting. Yeah, 再小的个子他还能成为法国皇帝，再小的人物他还能留下长的足迹。我世界只有奇迹，也是努力换个名字，再见现状一步，当我回头你还停在原地。A candy only for you. Tonight we walk the street, I send my morning to you. I'll be all that you want to get you throughout the day. I wrote this only for you, only for you, only for you, only for you.
看世界万千，
观生活万象，
听生活百科，
品生活百味。
世界万千，生活万象，欢迎走进生活百科。喝热水似乎是中国人骨子里的传统，虽然多喝热水听起来总带着点敷衍的意味，但不能否认的是，热水在许多情形下的确是灵丹妙药。尤其是在乍暖还寒的现在，一杯热水立刻就能让人回满元气。可在国外，喝热水却并不常见。同处亚洲的日本与韩国，即使是在寒冬季节，也习惯每餐喝冷水，甚至有时还会加冰块。讲到这里，我们不禁有些疑问，他们的牙齿和肚子不会疼吗？冷水与热水之争难道在于体质的不同？全民喝热水的习惯其实并不古老。在回答这个问题前，要先明确一个概念，中文语境下的热水通常指的是凉水煮到沸腾状态又自然降温到可以入口的水。中国人与热水可是有一段渊源的。根据考古学家研究，早在2万年前就已经有人把水装在容器里架在火上进行加热了。
但要注意的是，虽然喝热水的习惯早就有了，但古代大部分人都要每天做工，是没这个闲情雅致等水烧开的。而好用些的保温设备在当时也是上流社会才能享用得起的。全民都习惯喝上热水，其实距今也才70年。
上世纪50年代，新华社公开了一项供词，称美军在朝鲜投放细菌弹。为了提高全国卫生水平，1952年，全国掀起了一场爱国卫生运动，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把水烧开了再喝。伴随着国家层面的支持，能将水烧开并且保温的热水壶走入了寻常百姓家，精神理念与物质条件都已经具备，从此才有了全民喝热水的习惯。
那么到底是喝热水好还是喝凉水好呢？可能有人认为，在水本身的卫生状况之外，热水就是比凉水好，毕竟有些人在喝了凉水之后就会闹肚子。其实根据科学研究，凉水与热水对身体的影响并没那样大。人的身体有一套温度调节机制，只要不处在极端情况，无论外界多冷或者多热，体温都会固定在37摄氏度。
而你喝的凉水与热水从口腔、喉咙、消化道走一遭之后，温度其实已经和人体的温度十分接近了。有人喝凉水感到不舒服，其实可能只是他本人的体质过于敏感，就像有人不能吃辣一样。一切全在于个人体质的不同，不是冷水和热水本身有什么高下。所以你觉得喝热水舒服就喝热水，觉得喝凉水爽快就喝凉水，全都因人而异，没有绝对指南。
需要注意的是，喝热水要讲究正确的方法。在一些长辈眼里，热水已经约等于烫水了，实际上这是一个并不科学的做法，因为温度太高反而会对人体造成危害。世界卫生组织将65摄氏度以上的热水列为 2A 类致癌物。此外，喝温度过高的水还有烫伤口腔的可能。
关于喝热水，你一定有听过这样的传言，那就是水不能反复烧开，否则会有亚硝酸盐，对人体有害。但是在现实里，水顶多烧开两三次就会喝完，亚硝酸盐的增长含量和烧开一次的相比可以忽略不计，远远达不到有害标准。
那么多喝水是不是就一定是好的呢？根据中国膳食指南，女性与男性的每日最少饮水量分别是 1.5 升与 1.7 升，但比起一味多喝，饮水的时机更加重要。不能长时间不喝，或者等到渴了再一股脑喝一大桶。毕竟当你觉得渴了，是身体已经发出信号了。总而言之，不用迷信热水，只要水是卫生干净的，而且你喝了之后不会身体不适，就算是冰的也没关系。
砥砺前行，实际答卷，你我共建，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和迎接学校第12次党代会，接下来我们一起回顾非凡五年，倾听师大答卷。
学校第11次党代会以来的五年，广西师大人直面时代所需教育之问，浓墨重彩地书写新时代师大答卷。今天的非凡五年师大答卷，一起了解我校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软件学院。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软件学院成立于2006年2月，是广西师范大学下属的一所工科类二级学院，是广西唯一具备计算机类本硕博完整人才培养体系的学院。学院前身可追溯到1932年10月12号成立的广西师范专科学校数学专修科，是建校时最早设立的系科之一。1954年在数学专修科的基础上建系，命名为数学系。
2020年7月，学校专业优化调整，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师生整建制转入经济管理学院。2021年4月，为进一步落实学校发展战略，适应学科建设发展需要，学院更名为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软件学院。
学院共有教职工86人，其中专任教师64人，正高职称教师22人，副高职称教师28人，具有博士学位教师41人，硕士学位教师29人，博士生导师26名，双聘院士1名，具有国家级人才称号3人，艾斯维尔中国高背影学者1人，科瑞维安高背影科学家1人，人事部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资助人选1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1人，广西八桂学者、广西杰青等省部级人才30人次。
学院目前拥有1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1个专业硕士点，4个学士学位授权点。
拥有广西一流学科软件工程，软件工程专业获批双万计划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获批广西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软件工程专业在2022年软科中国大学专业排名中评为 B 加等级，全国第91名，跻身全国前29%。
学院根据专业规范和工程教育认证标准，立足学校定位及学院学科分布式安全、数据挖掘、图像处理等研究优势和特色，制定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培养方案，形成覆盖专业核心课程、包含多个方向课程的厚基础强方向课程体系。学院重视将专业教育融入思政元素，实现全覆盖，推进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构建新五育并举的本科人才培养课程体系。
学院以学术论坛、大学生创新基地、本研专业实验室、科技竞赛、专业技能认证为载体，拓展第一课堂教学，实现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互动，课内教学与课外训练互补，理论学习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教学模式。学院设有 CCF 计算机软件能力认证、凤凰教育集团一加 X 数字媒体交互设计职业技能等级认证、蓝桥杯全国软件专业人才设计与创业大赛等多个专业能力认证点和赛点。近三年，本科生或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48项，在全国性学科竞赛中获得优异成绩，累计获奖达300余人次。
学院毕业生就业率高，近年来平均就业率达92%，研究生实现100%就业，就业集中在广西珠三角地区，同时覆盖北京、上海、杭州等一线城市，有部分的毕业生供职于国内互联网一线科技公司，从事软件设计师、系统架构师、测试工程师、项目管理工程师等计算机相关工作，还有部分毕业生到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党政部门和部队工作。建院以来，数百名优秀毕业生保送或考取到国内多所科研院所、重点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硕士研究生升学率达25%，部分硕士生毕业后选择到国外知名大学深造攻读博士学位。
学院教师曾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2项、国防科学技术奖1项、省部级科技奖10项，主持承担了国家863计划课题、国家973计划课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澳大利亚 ARC 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重点项目等国家级项目。2016年至2021年，学院教师主持承担的各类国家级项目50多项，科研经费累计达4000多万元。
2021年，学院教师申报的数据选择下分类的若干模型项目获得广西自然科学一等奖，实现学院在广西科学技术一等奖突破。2022年，学院教师申报成功多民族跨领域多样性数据聚合的精准安全计算技术联合基金重点项目，实现学院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重点项目的突破。
阴晴雨雪，气象万千，
未雨绸缪，直达耳边。欢迎收听一周天气前瞻。
气象万千，直达耳边。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3月到了，春天也到了，学校里的桃花开得正旺，到处是鸟语花香，随处可见拍照打卡的同学。最近的气温也在不断上升，一切都是那么的生机勃勃。不过春天除了温暖的阳光，还会带来清新的雨水。
下面来了解具体的天气情况。周六多云，12到22摄氏度，周日多云，13到21摄氏度，下周最高温26摄氏度，最低温13摄氏度， 春天早晚气温变化较大，同学们要做好衣物的添减，同时还会有阴雨天气，大家记得要时刻关注天气变化，出门携带好雨具，以免淋雨着凉导致感冒。
调频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体育与健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荣坤、美玲、星月、雨熙、程涛，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哪些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通过 QQ 联系我们。我们的 Q 号是3599-418-152 3599-418-152，期待和您互动，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I just wanna love myself 난 좋을 때도 나쁠 때도 love my weakness
화려했던 기대와는 달리 왠지 볼품없다 해도 find the good parts the good parts
얄긋은 폰 화면 위로 애긋은 내 손가락만 tick tick oh my 기분은 falling down pick of mine zoom in out pretend
I just wanna love myself 난 좋을 때도 나쁠 때도 love my weakness
화려했던 기대와는 달리 왠지 볼품없다 해도 find the good parts the good parts
oh oh oh
실수해도 좋아 find the good parts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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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이대로도 좋아 find the good parts
모든 게 so blurry 하나 바른 Polaroid 그게 때로는 better than the 4K cam
find the good parts
阴晴雨雪气象万千
未雨绸缪直达耳边欢迎收听一周天气前瞻
直达耳边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三月到了春天也到了学校里的桃花开得正